Xin chào, tôi là Cindy. 你好，我是 Cindy。欢迎你来到笑一下一起 CR 频道，从台湾看见东南亚，从东南亚看见自己。这是一个主要分享东南亚跨文化沟通交流经验的节目。如果你对于东南亚的人事物感到好奇，非常欢迎你订阅频道关注哦。您现在在收听的是2022全新跨品牌合作特别企划，一起 Share Food is Talk。从4月到6月，为期3个月，一起 Share Food is Talk 特企音频专访，将每个月设定一个大方向主题，并以东南亚的食物为主轴，邀请特别来宾来分享他们在自身与东南亚事物接触的经验和知识谈。4月的主题是新创故事。上一集节目呢，邀请到了 GI 实验室的创办人泽文来分享与 Food East 新创团队的互动观察，还有对于东南亚新创组织的想法。那这一集节目呢，则是邀请到让狂人飞的创办人洪玄月老师来分享他自身与 Food East 接触的经验，还有对于东南亚国家接触的知识谈。一起 Share Food East Talk。那我们开心能够邀请玄月老师，老师好。
Hey, 你好，大家好，各位观众朋友好。
能够请玄月老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背景吗
？OK， 好。Hey, 大家好，我叫玄月，大家可以记上玄月下玄月的玄月。那我自己本身的话呢，是做教育新创的。那我们本身是比较算专注在做线上学习领域跟知识问答领域的一些即时回馈的服务，那目标就是想要让所有人说的问问题的当下都能够得到一些及时的回馈，那这会透过我们所研发的 AI 去达成，所以让大家学习效果会变更好这样子。
哇，谢谢老师，我感觉教育新创真的是很令人雀跃，就是这样子的学习方式。那我想要先把场景回到，就是您自己本身的东南亚经验，就是您有没有曾经到过东南亚国家的经验？那在那之前，你对于东南亚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
哦，说到去东南亚国家的话，我第一印象是我之前在2019年初的时候，曾经有一次因为工作，然后需要去。那时候大概过年期间吧，我就刚好到东南亚的朋友家那边去过年，就是我们一群人去那边的朋友家里过年，去体验一下、哦、对对对，去体验当地过年的气氛。那那个时候我是去马来西亚、对，那我对东南亚的印象呢，我只有一件事情它非常打破我的三观，那就是我们到了马来西亚当地的华人圈之后，发现他比我们还要华人，就觉得哇，你们怎么过年过得这么有年味这样子。然后我反而我之前可能跑中国或者是在台湾都没有看过这么华人感觉的氛围，这真的是打破我眼镜的一件事情，这很有趣。对，然后还有温度超可怕，就是我没有想过真的是冬天过去还这么热。对，你应该也知道超热的，很可怕、
超热的感觉。
对，真的真的，对，所以之前的话曾经有过的一些成见，可能就是有想过会很热，然后房价很便宜，但实际到那边以后发现没有，这地方比我想的还不简单哦，就是文化该有的文化有，然后该有的一些发展也有，其实它会是一个很适合生活的地方啦。就是说它以前不会在我生活选项里面，但现在可能不是一个我会排斥的选项，我觉得这是我可能在第一次东南亚经验之后最大的一个改变。
哇哦，这个分享还蛮有趣的，就是一开始大家可能对于东南亚都有一些刻板印象，那可能实际去之后也有真的验证到自己的想法，然后可能又有新的观察这样子。那我很想要请教老师说，您说的那个年味是指说大家的庆祝方式或是一些习俗真的很传统吗？还是你觉得跟台湾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
举例来说好了，像在那边过年的时候，我只是一个路人加陌生人，跟他们都不熟，对，但他们真的是一见面就发红包，一见面就发红包，里面都放了小小的钱。但是我 那一趟出去跟着朋友走一圈回来，真的是满口袋全部都是红包，我真的觉得超厉害的。这件事情让我觉得这是一个真正我 当地什么叫做五 D 体验到热情的这件事情，我觉得这很有趣。所以这光是这件事情，然后包含到可能会需要开工啊，会有舞龙舞狮的一些活动，那可能会路上会有一些大街小巷的一些活动，它不是那种商场里面的百货新年庆活动，它是真的每个人走出家门，很像狂欢祭典，很像是巴西那种祭典的活动。这件事是让我觉得非常 shock 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蛮厉害的。
嗯，就是一个入境随俗的一个概念。那老师已经有大概到东南亚，
对对对，
特别是马来西亚这个国家的经验了。那如果说现在请您用三个关键词或是关键字来描述东南亚，你会想要分享什么？
嗯，好，如果想三个关键词的话，我认为第一个是热情，因为走过去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人之间的繁礼跟沟通的成本是降低了。当然可能大家讲话也是相对比较直来直往，不论我在百货公司买东西还是怎样的，不管是用什么语言，就是语言不通也能讲到通。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打破这一切的关键是热情。那第二个是热气，对，就像陈龙刚刚说的，我真的觉得走进去，一直以来我觉得温度就只是一种地理特征，需要去习惯它，但不是，它会影响整个国家的文化跟方式跟经济发展的走向。像那边我们看不到长袖，那像那边我们会看到有它的有不同的布料，然后有他们的发展方式、建筑特色、然后甚至他们的 GDP 全部都是会有不一样的影响，而那些影响其实几乎都是，对对对，几乎都是跟热这件事情是关联的。也就是说，在那边做跟温度有关的生意，跟把冰凉带进去的生意，或许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向。所以第二个是热气，对，
哇，
对。那第三个的话呢，我认为最有趣的，那个时候让我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颠覆，因为
颠覆，
我选的颠覆是颠覆了很多所有过去有过的成见，甚至是以前的成见会觉得说我可能看完了西欧的国家，我看完了北欧国家，我都大概知道一个世界三分之二的历史了。然后我光是在我后来曾经有一次我也去了越南，然后光是在越南餐桌上，然后在台湾放的像是卫生纸一片一片的东西，它竟然是越南包在河粉外面的那一层皮，而且在百货公司里面，然后我看到一个当地人就这样拿起那一片，然后沾着汤，然后接下来把春卷包起来就吃下去。这件事情让我觉得 what the fuck，我为什么我没想过可以把这个像卫生纸的东西，它竟然是食材之一，而且是当地的主食。对，主食就摆在我面前，我却看不出来。这要么是间谍主食，要么就是我觉得哇，我没想过这个方法，它完全颠覆我对于食品运送的一些想象。那甚至是光是这件事情，在食品运送的生意上就有很多的潜在机会是过去我没想过。但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就知道很多东西其实都不如我们所想的框架或成见那样，还有很多东西是我们可以去探索去了解的。
嗯，我觉得老师刚刚的分享还蛮有趣，就是实际到当地面临的一些文化冲击，像是刚刚老师有说在越南的餐馆吃那个他们的料理的时候，那个应该算是生春卷吗？还是他们是炸春卷？
对，哦，对对对，是生春卷。
哦，那应该那个外皮应该是它的那个米纸，就是它是很像一层透明的，然后需要沾水把它把食材包起来，然后再配酱料吃，对不对？
对，就是米纸。我以为它的卫生纸，结果是米纸，这太 shock 了。对
，OK， 因为老师刚刚讲话了吧，我就觉得还蛮生动，就是会真的吓到人说，哎，为什么越南人会用卫生纸吃东西？就是原来误会是这样子。OK， 蛮有趣的。
对对对，
好，那接下来是老师有刚刚就是承接刚吃美食的这个话题啊，就是你有没有比如说实际到东南亚国家之后，然后体验他们当地的美食，然后更认识他们背后的文化样貌，或者说你有观察到什么样的发现，就是因为美食而更认识这个国家？
我可以分享一个部分，是我从东南亚回来之后，我就看见东南亚在线上教育这件事情上说很有商机，而中间的媒介就是美食，没错。对，好，原因是像这样子，像我之前我刚说我第一次去东南亚是马来西亚嘛，那我到当地之后啊，我就开始想说 OK 好，没关系，先到当地嘛，那我想要吃个东西，然后我们为了找吃的东西，我们就需要开这一台巨大冷气装满的休旅车，然后在路上跑了很久很久很久很久才会看到一个可以吃的东西。
哦，
然后第一件 对，然后在吃东西的过程中，我们想说，哎，我们可以买了这一件，然后再去下一件吃啊。然后车上的朋友就笑我说，别傻了，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情？对，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不是在第一大都市，对，所以我们那地方算也算都市，但之间的建筑物距离是遥远的，
遥远的。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食物之间，那些食物本身的餐厅都有很好的独立性，就是该有的设施那些都有。那彼此之间建筑物的距离是远的，那在那边走路散步起来有点像加州的感觉，就像夏天的加州的感觉。但对，然后这个很远的距离让我发现有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国家它线上教育的产业要起来有两个要素，一个是实体距离要够长，另外一个则是他们的国民 GDP 要足够，这两件事情是会构成产业能不能起来。对、
wow.
那原本我来看 GDP 的时候，东南亚普遍大部分的地方的 GDP 都是预估在三到五年内就能够 reach 到能够做线上教育的等级，但是像马来西亚，其实之前我忽略了一件事情，就是马来西亚其实应该也可以特别去看像华人族群，而不是看全国的 GDP。 那我单看华人族群的 GDP、嗯、在外加他们地理位置以后，我发现这是一个全新的线上教育的市场，因为他们要上学走的路真的太远了，更遑论到补习班，但他们却有足够的金钱去支付足够就是一个有品质的学习，所以这也是让我们那个时候开始决定要从马来西亚下手，也造成我们商业上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机，就是因为我们在找食物的过程中找到这件事情。
嗯，哇，我觉得这个分享真的非常的生动跟特别，因为老师是带有使命跟任务前往东南亚国家，不是单纯只有观光而已，所以老师的那个考察的精神跟市场调查的精神真的是很令人佩服，就是在车途就是跋涉的情况下，然后也观察到这个背后的商机跟特殊的文化风情，我觉得老师真的很厉害。对对，然后华人的确真的是他们可能在大马就是马来西亚的经济实力真的是比当地的马来人或者是可能其他族群的水准是还要高的，这是真的。这样就是家长会不吝啬投资教育在小朋友身上，应该老师的观察是这样。
哦，对，没错，是真的蛮多的。
嗯 ，OK， 那老师的分享是在您自身到东南亚国家去发现样貌呢？那如果说把场景移回到台湾的话，那我们就谈到关于可能多元文化、啊、跟尊重包容这方面的议题，因为您会就是有这个机会能来到邀请您上我们的节目，是因为有认识 Food East 这个新创团队嘛？那我就好奇想了解说，那你是在什么样的机缘下认识他们？那你对于他们在做的议题，以美食结合寓教于乐的桌游产品啊，或者是举办线下活动，有没有什么观察或是什么看法？
嗯，好，其实会认识 Food East 这个 team 是来自于去年啊，到今年还有在办的这一个叫和泰公益梦想家的活动。那今年大家如果还好奇这是什么活动的话，可以去搜寻二师兄前一阵子刚帮今年这一届业配过这样子。对，那真的对。然后在和泰这个活动里面呢，他会媒合一些算新创的老师，然后跟一些学生的新创团队去媒合，然后让老师们去帮助这些学生团队说看能不能解决什么要解决什么问题啊，或给分享一些经验，然后带着他们一起走。那我刚好就是有荣幸成为这一次的那一届的上一届的老师，然后认识了学生的新创团队，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媒合到了 Food East 这个团队，然后才认识到了他们这样子。对，那如果你要说我的第一印象对于 Food East 在做的议题的话呢，我老实讲，我那当下的感觉是我觉得死定了。
死定了？怎么会这么说？
因为做实体活动的十个里面九个会倒。对，有
现实面。
对，那、
嗯、
对对对，很多现实面的问题。因为我认为桌游是一个还不错的产品，它有可复制性、嗯、但当初旧版的桌游里面含了河粉这件事情，那因为河粉是一次性的，所以实际上它不是桌游，它只是把活动变成自助，然后带到你面前，但终究还是只能用一次。
嗯，
对，所以在这前提之下，他卖了2000盒河粉，就像是办完2000场活动一样，而且只是把时间做了一点延长吧，就是说 OK， 可能大家想要吃河粉的时候就来玩一次这个东西，就来走一次体验经济，但他终究就是走一次。所以当下我的感受是，我靠，这一题死定了。就是因为从商业角度来看，不管是成本结构、可持续性，还有产品设计来看，都有很大的调整方式。所以 那个时候我一开始就是坐下来跟他们第一次会议的时候，我就语重心长的说，好，我不论讲什么东西，我们都希望东西好好的。
对，
我都跟他说，你们都注意好，我不论讲什么东西，我们都希望为了团队好，我没有想要没有任何的批评，我们就是讲出问题，然后大家都做好心理准备，我们都开始噼里啪讲一堆。那很厉害的是，我真的觉得 Footies 这个团队他的韧性很强的是，当我噼里啪啦讲完这一堆之后，他们心态没有崩掉，反而越挫越勇，开始进入一个一两个月的大幅度快速调整。我很少看到有学生团队有这么大的意志力去快速的调整一个东西，然后就是调完马上试完，马上试完，不论是办试完会，然后找名人站台这些的，他们全部都是算有效率的在进行这件事情。有没有规则不一定啦，但新创团队包含我在内，我觉得可能规则这些事情本来就是有点混乱，但他们至少是有效率的在迭代他们的产品，而且在短短的六个月内，在我带他们三个月跟后面后来的时间里面，大幅度的成长很多，到现在其实是商用等级，而且可以收到许多好回馈的一个产品了。那我觉得这是我跟 Footies 认识以来，我觉得他们这个团队最厉害，而我也在旁边看得很惊叹的一件事。
中场休息一下，跟大家分享个好康，你是喜欢接触东南亚艺文化和自由书写的人，别错过咯。最近 Footies 举办了欣赏月食艺文网络征稿竞赛，征件时间从即日起到5月9号。如果你本身是与东南亚有连接关系的经验人，比如说像新住民、新二代，或是东南亚在台湾工作者，甚至是侨生等，邀请你一起来分享，用家乡美食开启在台湾的新生活，或是我在台湾家乡美食食谱的故事。听说比赛总奖金台币破万哦，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本集节目资讯栏查看详细资讯哦。对了，顺带一提，你想参与未来的节目制作吗？欢迎你来到粉丝意见搜集箱留言和提问，我们希望和关注喜欢笑一下或 Footies 的粉丝们互动。如果你对于节目内容制作有兴趣，诚挚邀请你到 Footies 或笑一下的社群，特别是 IG， 到我们的精选限时动态意见搜集箱来分享你的想法哦，说不定你的留言和问题会出现在节目当中。好的，休息时间结束，让我们回到节目中吧。哇哦，老师的分享就是有点一波三折的感觉，就是一开始感觉好像是哎，这个团队好像有点应该说没有渐入佳境，反而是有点荡到谷底，可是最后经过老师跟他们的讨论之后，然后他们就很努力的去把这个产品或是把这个商业模式把它迭代或是把它重新转变，然后现在变成是稍微有点可以慢慢的起步，甚至是可以达到新的商业模式的商机。我觉得是我有在过程当中看到他们转变的地方这样子，因为的确我之前的经验也是有参加过那种大专生的那种新创的比赛，然后真的是那个韧性要非常的强大，还有信念要非常的强大，不然真的是你可能 好不容易过关斩将的得到的创业的基金，可是你可能最后就会坚持不住，因为太多现实面的问题需要去解决了。对，所以真的 Footies 加油，他们真的很厉害，他们要继续加油这样子。对
对，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那老师本身是刚好意外没合到这个团队，才更认识可能在东南亚的在台湾的一些东南亚族群吗？还是说你本身您本身就有在接触到一些在台湾的一些东南亚族群的经验，比如说可能去到一些小吃店啊，认识新移民啊，或者是可能新二代啊，或者是可能有留学生等等之类的经验呢？
留学生，刚想到留学生曾经有啦，不过就是大学的时候同时科一起同组的同学，大概就有一些初步交流而已。真的比较多经验反而就是到当地的那一阵子，还有从当地回来台湾之后，我一直在想那个文化冲击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只要一看到东南亚的餐料理店，而且是当地那种真的是给可能是越南专门给越南人或者专门给哪里人的，就一定是写他们语言的，我就走进去吃，然后用英文跟他们讲话。对，我一直在想那个文化冲击是不是其实离我们很近，是不是其实走进 店里就可以体验到的东西，我却一直忽略它。所以曾经我一直在花时间去找这些答案，然后后来发现对， 那些文化冲击就在我们身边，他们是、他们就在台湾，他们就在我们生活之中，然后我们之前却一直下意识的忽略他们，不论是经过不闻不问，还是说看到议题却不发生，这些东西都是一种错过，所以我觉得很可惜。所以这也是让我觉得说不论是东南亚议题还是说是文化议题，这件事情本身都是或许我们作为一个可能处于文化交界的台湾人，其实我们本身都会有一点义务，或者是都有一点更有能力去了解别人文化，这我觉得这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能力跟义务这样子。
老师的经验分享也让我蛮有共鸣的，就是我们很常可能就是经过然后就这么错过，但其实在台湾就可以认识到来自各国不同的文化背景的族群啊，或者是他们本身的一些特殊的一些文化样貌，然后可能可以跟台湾有重叠的地方或者是有相异的地方，我们都可以互相好好来交流，可是可能就因为语言上的隔阂啊，或是文化上的差异，就会真的把我们的距离拉得越来越远这样子。所以老师的分享我觉得还蛮贴切的，如果是身为可能是台湾群众，然后台湾民众想要更了解东南亚国家的话，其实在台湾就有非常多的场域可以去走一走。对，所以我觉得老师的实验精神真的很棒耶，我觉得很棒，因为有些人就会觉得啊，我不要进去，因为我会不适应什么的，可是老师没有，用英文试着来沟通看看。那老师觉得有沟通上的阻碍吗？还是他们其实中文也可以讲得通？
中文可以啦，英文就是努力，因为毕竟他们也在台湾一阵子啦，所以其实用台式英文的话其实都还蛮听得懂的。然后说到英文，其实如果去了东南亚华人开的店的话，其实讲台语也会通。对、对，讲台语会通这件事也蛮有趣的。对对对，
真的很有趣。那接下来就是要带到老师您本身的新创公司，就是让狂人飞嘛。那我有稍微看了一下您的资料，就是有说是专做教育科技的新创，然后希望说可以让知识工作者的脑力可以降低，就是劳动太多，然后可以让知识传播的更快更远，然后大家都很容易学的会很上手。那我就好奇想请教老师说，那在接触 Food East 这样子的算是社会创新或者说社会的一个教育创新之外，就是您的经验的话，有没有接触过任何是来自比如说东南亚的相关背景，还是说他本身是关心关怀东南亚议题的青年，然后在教育创新这一块有特别的投入，然后您的观察是什么？那你觉得这个有帮助东南亚跟台湾之间的连结吗？
我举一个我之前好朋友他们在台中做的组织叫1095、对对，1095文史工作室的那位朋友，算认识一阵子的、那之前我曾经在好多年前第一次讲课就会到他们那边去分享如何做资讯的传播跟懒人包的设计这样子。对，那我会举他们为例子是因为说到教育创新，我认为他们做的好是在于说现在做东南亚议题的组织在台湾基本上有10个以上，那对台湾来说我觉得已经是蛮大进步了。对对，其实有超过10个以上的不同的组织都在推的是移工然后多文化的议题。那这件事情呢，我认为他们每个组织都做得蛮努力也蛮好的，但极少有组织在教别人怎么做这样子的组织的。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大的一个进步是因为大部分的人在谈的都是有自己的守备范围，有自己的领域，就谈说 OK 我现在是谈移工，那我就谈移工，我谈新二代我就谈新二代，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战场，但从来没有人谈说怎么教别人在把自己身上的议题带进来做这个组织。那当初我认识1095的时候，他们就在做这件事情，他们不是只有做自己的组织，他们更教别人怎么做出自己 的文化组织，自己的东南亚文化组织。那我觉得他们就是很像是组织产生器一样，经过他们的洗礼出来不一定会成为组织，但一定会成为传播者之一，而且是从自己自发传播起来的。那在现在这个 Web3.0 的时代，其实所谓这种由下而上的力量是特别重要的。所以我认为说如果今天可能在听这个节目的一些观众朋友，如果想要挑一个组织加入的话，其实可以反过来想，如果我不加入任何组织，我是不是就什么事都不能做？那我认为答案不是，是因为多半的时候我们就算只有一个人的力量，我们只要有想讲的，然后就可以透过社群或透过 Web3.0 的力量去 把我们想讲的议题讲出来，然后把我们的东西传递出去，而且以个人的力量去传播，远大于你加入一个组织然后帮组织的粉专发文再传播还要更来得有效率，或者是你就开自己的粉专就好了，不一定要去加入很多大型的组织。因为我们在看一个议题有没有热度的时候，绝对不是看这里的这个议题里面的组织有多大，而是看有多少的参与者，那每个人都成为一个参与者的话，这个议题才会被真正的主流社会去重视去带动起来，这样子。
哇哦，老师的剖析还蛮深入的，就是我觉得我现在我在做的事情就很像是老师在描述的，就是由下而上去产生一些发声的管道啊，或者是把一些理念可以散播给更多人知道。因为毕竟可能在组织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局限性，或者说可能关注的议题不太一样，那或许从自己自身去出发，然后让更多人去关注你所关心的议题，我觉得也是一种不错的方式。所以真的很开心老师能够分享这么精辟的这个分享，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其实也蛮有帮助的，就个人工作者或者说个人的自媒体的工作者其实会蛮需要外面的 support， 可是其实自己内心的 support 是蛮重要的，就是内心的那个核心概念核心价值应该也要蛮强大的去支撑你自己的热情，这样子。哇，我就满满笔记耶对，好
OK。
那接下来的话就是因为老师本身是在做教育科技的新创嘛，那我就想要就是设计一些环节，就是让可能社群上面的粉丝去思考一下这个议题，就是说他们想到教育创新这个概念的话，他会直觉想到什么。那我就设计了三个，一个是结合数位媒体，然后第二个呢是结合游戏融合游戏体验，那第三个的话是即时的互动回馈，那另外一个是其他他有认为的选项，这样子。那老师想问问看您的看法，你觉得这上述这几个选项有符合你对于教育创新的想法吗？还是说你有要再延伸或者是补充的地方？
嗯，好，如果说这三个选项的话，我们就广义来说好了，这三个的确都是教育创新上蛮重要的一些做法。因为像第一个结合数位媒体本身就是我们要打破所谓地理跟时间限制，它是一个它是一个基本物理面的限制。那第二个融合游戏体验的话，它则是从教育的制度去改变去改革这件事情。那第三个即时互动回馈的话，它则是我们回归人的核心的心理动力跟核心机制，然后去让它整个体验是好起来。因为他们很其实他们可以被描述为是一个渐进 的三角形金三角。因为你想嘛，假设你有游戏体验，如果你空有游戏体验但你没办法及时回馈的话，那我们在等回我们好玩的游戏最怕就是等回馈等太久，等到天荒地老，等到大家都离开，所以这就变烂游戏了。所以及时互动回馈是最后一块拼图，然后呢游戏冒险又是结合数位媒体的一块重要的拼图。因为我们单纯的结合数位媒体就只是所谓的把线下老师讲的课程放到线上，但这一点都不有趣。那些所谓的录播课完课率有够差的 95% 的人是不会把那种课程看完的对对，所以他其实他们之间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而且如果真的要比喻的话，大家应该会有印象说以前那个清朝的时候不是以前都会有来做一些什么改革或变法之类的吗？那像以前人家说清朝的改革有分三个层三个时代，一个是物质层面的改革，然后第二个是制度层面的改革，就是光绪帝的那一次，那一个是心灵层面的改革，就是辛亥革命前的那一次改革。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改革构成很像，我们先改了物质，然后再改了制度，最后改了从人心再改了一个底层。所以这三件事情我认为它渐进是非常漂亮的一个革命的过程。讲难听一点啦，不然讲直接一点我们今天谈的就是革命，这是教育上的革命。那当然革命这个字听起来有点血腥，所以我认为把它换成教育创新就只是一个我们更好跟大众说明的方法，但实际上呢对于一个教育产业来说，这天杀就是革命，这绝对是革命。对，
哇，我觉得老师的比喻还蛮贴切，而且也蛮生动的，就是循序渐进的把教育这件事情更尽善尽美，甚至是说根据现代的浪潮科技浪潮下，然后有教育上的翻转。对，因为我之前好像曾经看过一个说法或者说有一个图片，就是好像很久很久早期的教育就是跟现在就是教育的呈现好像 老师跟学生互动的方式都是照片好像是一样的，我觉得蛮 shock 的，我们现在已经过了蛮久的时间了，可是我们教育的那个方式好像还是维持在传统的模式，那或许透过科技的介入，或许可以让整个教室的氛围啊，或者说教室的师生互动模式变得更好。我觉得这个还蛮值得让人思考的。
没错。
OK， 那接下来呢就是进入到最后一个环节，想要跟老师有一个互动，那这个是每个来宾都会体验的一个叫做快问快答的环节，就是我待会呢会准备大概五个问题，然后老师可以就是听完之后呢大概花个五秒时间想一想，那你可以就是简单的回答你的想法这样子。
好，没问题。
好，那第一个问题呢是疫情结束之后你有没有最想要到哪一个东南亚国家走访，不管是有去过或是没去过都可以。
好，东南亚，疫情结束之后，第一个想去的是，第一个想要去的东南亚国家是泰国，因为听人家说那边很还蛮有趣，蛮多可以观察的东西，但我还没去过。对，
OK。那第二个问题是，身在台湾，你接触过来自哪一国的东南亚人最多？
哪一国的东南亚人最多？我认为是越南人，因为之前蛮多的一些机会都是跟台商在越南发展是有关联的，所以反而也常遇到越南跑过来的人这样子。对，
哦 ，OK。那第三个是说一个您觉得最特别的东南亚料理。
东南亚料理对我来说，我觉得直到现在我还很喜欢的就是生春卷。对，虽然里面包的很多奇怪，对，它包着很多奇怪的东西，但我就喜欢吃那个东西，因为它会让我觉得它是一个很轻松的食物，不会吃下去很沉重这样子。
哦，很轻松，是沾酱吗？还是它 单就那个包的料？
单就包的料，对。
哦 ，OK， 好。那第四个呢？哪一个东南亚国家你感到最好奇？
没意外应该是东帝汶，对。
哦，
对，
东帝汶，
因为非常好奇，是因为真的很难找到跟他有关的资料，对，不论是市场资料还是什么资料，对，就是很难从网络上去找到相关的资讯，对。
嗯，因为他好像是最后一个才从，就是最后一个独立的国家在东南亚这个区域里面，我觉得的确资料蛮少的。对，那最后一个比较挑战一点，就是可以请老师用一句话来形容东南亚吗？
一句话来形容东南亚的话，就是我会认为它是人类生活的第五种样子。
人类生活的第五种样子，哇，
对对对对对。因为这是有渊源的，因为之前有一个作家去描述所谓的人类生活有那几种模样，像第一种样子就像西欧那样子的人生活，对，那西欧那样子就是所谓贵族，就是那种皇宫贵族式的生活，然后第二种样子就是像美国那样子大冒险时家开到冒险时代，然后开创者精神的生活。第三种则是亚洲人，就是尊重制度文化传统的生活。那第四种样子呢是北欧人，就是尊重彼此的界限，然后彼此互相照顾，然后又重视共同福利的，虽然已经接近乌托邦式的生活了。但第五种呢我认为它没被定义出来，但我认为东南亚就像是第五种生活，就是我们拥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然后大家一起在前进。那这个地方可能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改善，但至少大家都在改善。我觉得这就有点像是一种新时代的开拓者，就像今天跟我说这群人要去开拓火星，我都信这样子。
哇哦，老师的分享很有趣，很特别。那就是留给大家一点空间去思考说，那如果你还没有到过东南亚这个区块，或是说个别的东南亚国家的话，你就会有很多的想象空间。那就现场的听众可以听一下，你觉得东南亚国家对你来说是什么样的感觉。 OK， 那在结束之前呢，想请老师分享一下，你觉得今天参加完这一集访谈有没有什么样的心得感想？
这最大心得应该是第一次有人问我对东南亚的想法，对。对，因为以前东南亚这个项目我不是我在耕耘的项目啦，所以大部分的时候我不是也不是这个行业里面的什么样特殊的人物，就是顶多偶尔会分享一些自己的想法或聊天会聊到，但从来没有跟大家去分享我在东南亚的一些经验，所以我觉得蛮特别的啦。对，
嗯，谢谢老师让我成为您可以访问您第一位的就是主持人，这样子真的非常的荣幸。那今天真的非常感谢璇悦老师上我们的频道分享跟 Food East 接触的经验，还有自己本身对于东南亚接触的经验观察。那谢谢璇悦老师。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观众朋友。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内容的分享，如果你想要看更多，欢迎你到本集节目资讯栏下方点击连结查看本集的整理文字稿咯。另外，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非常欢迎你能够到各大平台帮我打新评分并且留言，或是到 IG 找我，名称是消一下一起 Southeast Asia， 或是搜寻账号LETS_SEA_0721，那我们就下集节目见咯 ，See ya。